现在的快乐。
你们那个旅行团下个月还有名额吗？
为选择加一份把握，在方寸间看见世界长远的方向。
有一些震荡
期。为成长加一份助力，
您看这样行吗？
守护童心，也注入奔赴梦想的勇气。
喂妈，我这刚下班，在回家路上呢，记得吃饭啊。好，我先挂了。
为岁月加一份从容，让时光沉淀的不只是年纪，还有安心的底气。这些对美好的向往，不曾催促我们快些奔跑。而是告诉我们，请为明天加一份耐心。
那我这边为您登记下月的出游。
让生活的模样更接近心中所想。当所有为生活加点美好的努力，都能有暖暖的回响。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谢谢。
当每一次加点美好的坚持，都朝着相同的方向生长，那便是我们共同奔赴的未来。生活的模样原本普通。
你好，这是您的咖啡，欢迎回家。
谢谢。
却总能因为一些小小的美好而变得不同。为热爱加一份底气，让喜欢的事也能成为生活的答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嘉实天天见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杰平。那最近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经历了七月科技板块的剧烈调整之后呢，资金是开始向资源品方向有一个明显的迁移。那像有色金属啊、煤炭啊、石油等板块呢是逆势走强，成为了震荡市当中少有的亮点。那与此同时呢，国家战略层面的资源安全布局也在持续的深化。那资源品呢，似乎正成为下半年不可忽视的一条投资主线。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嘉实周期行业研究员李嘉禾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嘉禾老师呢，是长期深耕在周期行业研究，对有色金属、能源等资源品领域呢，有着深入的跟踪和洞察。那今天呢，他会和大家去聊一聊当前资源品板块的一个投资逻辑和布局思路。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请嘉禾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嘉实基金的研究员李嘉禾。很荣幸今天下午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嗯，好的，那么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也欢迎嘉禾老师，因为嘉禾老师比较忙，他在这个外面出差当中啊，所以以这种线上接入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一个连线直播。那大家对于最近这个周期行业或者资源品相关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和留言啊。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资源品板块它都包括什么？有知道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评论区先给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大家对于这个资源品板块了不了解啊？因为很多观众呢，其实一提到资源品，第一反应是煤炭、有色，但又觉得好像不是很全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一下嘉禾老师，您作为周期行业研究员，能不能先帮大家来搭一个清晰的框架，就是资源品到底包括哪些范畴？那尤其是金属这一类，像基本金属啊、贵金属、小金属、能源金属等等啊，它们分别对应了哪些品种，就投资的这个逻辑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哎，好的，主持人对，确实您也提到了确实资源品这个行业本身涵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大的话会分为两类吧一类就是这个金属，一个就是能源。然后金属这边您也提到了可能下面有几个分支包括像基本金属里面就包括铜、铝、铅、锌包括镍当然镍有时候也会归到能源金属的范畴。然后包括像这个贵金属，然后贵金属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黄金白银包括去年其实也一度比较火的这个铂和钯。然后包括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小金属，那里面的品类就是非常多了像这个钨像这个锑像这个钽等等确实品类还是很多的。然后还有包括像能源金属能源金属的话其实主要是对应一些新能源领域使用的一些金属产品包括像锂、钴、镍，然后包括稀土和磁材。然后还包括这个这是金属。然后能源的话我们会分的这个类别少一点就像油、煤气油的话就是原油煤的话就是煤炭，然后气的话就是天然气。然后这是大致的这个资源品的一个范畴那么它其实核心主要就是还是偏上游的一些矿产的原料它们要么就做成这个原料进行使用，或者能源进行使用要么就做成一些基础的这个金属的产品进行使用这是主要的品种那么在投资这些品种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分一些框架吧就是很多有些品种的话它可能是这个金融属性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贵金属，然后有些品种它可能是这个供需基本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例如这个能源和能源金属然后像像基本金属和小金属，它其实又受这个金融属性又受供需属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会去这么区分它不同品种的投资逻辑主持人就是这个情况。
嗯，好的。那其实也想请教一下您，因为这两年呢其实这个资源品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了，那您觉得这么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的？
是的，主持人，对，就是我觉得一方面的话肯定是它不同品种的价格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不管是商品还是股票的投资的话确实大家观察到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的一个表现这是市场层面的表现。那另一方面的话对于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讲的话确实资源其实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保障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几年确实资源民主主义这个趋势是在逐步的兴起。
嗯，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对于整个资源品板块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框架都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啊，这个在评论区可以给我们扣个一，那以及呢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和互动。那我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关注这个最近的一些行情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想先请嘉禾老师给大家先做一个整体的复盘啊。因为今年年初到现在呢，其实资源品板块整体是表现比较分化的，所以想先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资源品板块年初到现在整体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走势，以及各个细分品种它表现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的，主持人那我觉得大概是分为三个阶段吧 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情绪非常亢奋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年初的话，今年新年回来其实美国和欧洲稍微是有一些摩擦。那我们也看到的话关于这个部分领土的这个争议，然后甚至欧洲有些国家传出可能要减持这个美债。所以看到在当时因为去年一直是在交易这个美元趋弱包括这个驱动黄金的上涨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今年这个逻辑是交易到了比较极致的一个状态所以年初的话，黄金其实一路是上涨到了5600一个位置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也带动了其他各个资源品的一个价格的大幅上涨。那么这个趋势的话直到联储主席新的主席沃什他被提名以后的话才被这个终结。那么核心原因是因为沃什他其实是一个偏鹰的一个联储的一个这个主席，那么市场可能会觉得前期交易的比较极致的一个美元趋弱的一个逻辑可能会出现反转。那么确实可能因为之前黄金包括贵金属是积聚了一定的泡沫，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话，交易层面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市场的恐慌。那么也看到确实在经历了年初比较亢奋的这个贵金属大幅上涨之后的话，其实后面贵金属很快就迎来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调。然后第二个就是战争阶段，那么随着这个2月末3月初美伊战争的一个打响的话，因为中东其实是主要的能源的出口区域，那么占到了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能源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战争的影响所以确实这个能源的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然后同时带动了这个整体海外的通胀的预期。那么在这一层的压制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黄金为代表的金属的价格确实进一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但是由于这个能源价格的提升确实对美国的市场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特朗普他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就我们所谓叫 taco 吧他就进行跟伊朗要恢复这个谈判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一方面直接受益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这个能源金属，我们看到碳酸锂在5月是创出了新高，那么价格一度涨到了是21万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同时的话像铜像铝这些本身受金融属性冲击比较小的工业金属的品种的话也是在特朗普这个 taco 悲观预期不清之后的话确实价格是有出现明显的修复的但确实黄金的话其实在战争后的话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那么一方面的话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沃什上台以后他的表态是比较鹰派的，那么另一方面也看到确实之前美国的这个 AI 发展的是如火如荼的，那么市场可能会有一定担心就是科技可能可以解决美债的这个问题所以也对这个黄金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然后第三个阶段的话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吧我们如果把时间看到7月初的话当时其实发生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就是联储的主席沃什他表示整体的通胀的风险是比较可控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Meta 也是在当时出售了部分的算力资源，那么两者叠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最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资源在资金再平衡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以黄金为代表的这个整体的资源板块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那么一方面确实是因为这个对美国这个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弱化，然后另一方面的话确实是资金出现了一个再平衡对主持人主要是今年是这几个阶段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非常感谢佳老师刚才对今年整体以来的这个资源品领域的一个整体表现给大家做了一个复盘和回顾啊。那其实呢，刚才也提到，近期资源品也是进入了新一轮的一个上涨的趋势。那背后呢，也是受到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啊，包括刚才有提到，从供给端来看呢，全球资源品供给约束是持续的。那并且从需求端来看呢，新能源AI 等这些新兴产业的资源消耗也是不断增长的。那包括从金融属性来看呢。 的地缘风险也是推升了避险的需求。那所以呢，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有相应的疑问了，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嘛，那段时间这个比如说这个稀有金属啊、有色啊，它涨得比较猛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当时是买在了高位上，而后呢这个持续的几个月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收益体验就不是很好。那最近又有了这种上涨的趋势，所以想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因素，您觉得哪些因素是可持续的，能够继续支撑上涨的一个趋势呢？
啊，好的，主持人。对，就是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比较基本的这个供需基本面来看的话，确实您也提到了就从供应来看的话，很多资源品的这个供应的扰动是很多的那么铜矿是最明显的一个代表。确实在近几年随着这个自然条件包括这个人为的因素的影响的话，以铜为代表的这个资源品的供应端的扰动是很多的。我们看到整体的供应的这个约束是很强的，那么供应脆弱性的这个逻辑也是在持续兑现这是供应的情况。那么需求了，确实你也提到了像在这个AI 包括这个电力包括新能源的持续带动下的话确实整体的需求还是韧性是很强的。那么所以从供需基本面来看的话其实多数的品种它确实整体的基本面是在持续的向好的。那么之所以价格会有这么大的波动的话确实也是跟之前的这个对海外的整体的流动性的预期吧比如说它有宽松从向这个趋紧的状态去逐步的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放大了中间的波动。那么我们觉得一方面的话供需基本面还是去支撑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中枢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因素的话其实整体的变化是不是太大了。那么当然就是对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的话确实会放大这个波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最悲观的这个阶段也基本过去了，就市场之前已经把加息的预期拉得比较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重新修正的一个情况吧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聊聊关于这个商品价格未来还有没有空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商品价格呢它其实往往是这个资源品行情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那从当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哪些品种的商品价格还有一个上行的空间呢？哪些可能已经反映了大部分的预期呢？
好嘞，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比较朴素的这个思路出发的话如果一个商品的价格持续高的话那它就有利可图，然后就生产的这个矿企的话它肯定就会有利润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去刺激这些矿企进行这个资本开支，然后去扩大生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有些可能本身资源比较容易开发的比如说像能源金属比如说像部分的能源品的话它确实可能生产端就会有一定的弹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像部分能源金属因为它扩产的这个周期节奏会比较快一点可能这个往后的这个价格的预期的空间可能就相对会低一点甚至可能会价格中枢出现下移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像工业金属为代表了，比如说铜和铝确实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话是非常的这个稳健非常的扎实的但是因为它主要还是要被这个日常的工业包括生活要消费掉所以它价格在上涨的过程中因为价格越高，那么下游的这个终端就会出现一个负反馈的情况所以可能价格也会继续上涨但是可能上涨的空间可能就不会特别大但是像这个贵金属的话确实它因为比如说是央行购买比如说是 ETF 购买确实它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它使用的是相对的比较少可能珠宝的消费现在占比的话可能就不到 40% 左右了所以它在涨价的过程中下游的这个价格的负反馈的情况是相对会比较这个小一些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贵金属如果在美联储这个政策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潜在的价格空间是会比较大的。那么其他包括像部分的小金属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供应和需求的量都比较小，那么同时它的这个使用在下游的占比中的话也是相对会小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小金属的这个价格空间啊，也是相对会比较大一些的啊，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分享。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这个交易时间内，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进行购买的话，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对应的购物车啊。我们购物车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添加了几只我们嘉实的产品，包括有稀有金属、稀土，然后以及这个上海金，然后包括资源精选，我们主被动产品都有合适的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理性的进行一个资金的分配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这个贵金属啊，然后包括今天看整体的市场的话，这个有色啊、资源品板块都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的，包括我们刚才也谈了，对于商品价格未来我们还是觉得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这个贵金属和小金属方面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啊，这个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把对应的产品去加一加自选，然后或者说采取这样定投的方式来进行小额的加仓定投都是可以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留言。那其实说到这儿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嘉禾老师啊，您对于现在目前买入的一个位置是如何看的呢？因为其实最近整体这个有色也好啊，或者包括资源品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都有一些上涨，所以您觉得这个现在买入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吗？就是可能投资者比较想知道这一块
啊。好的，对，确实实事求是讲啊，因为经过这一个月的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话啊，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就实事求是讲的话，肯定没有一个月之前啊最悲观最底部的时候啊那么高了。
对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眼光就是放的稍微长远一点啊，就是拉长来看的话啊，其实整个板块的性价比啊还是不错的。那么核心原因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我们觉得主要这个资源品的这个价格，我们从中期维度来看的话啊，确实觉得还是这个有持续上升的一个空间的，我们觉得其实这个确定性还是不错的。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公司自身层面的话啊，确实很多比较优质的公司啊，它或许会通过自身的这个产量的增长啊，或许会通过这个海外的并购，那么量端的话啊，其实也会有一个持续的增长啊，所以我们觉得从盈利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拉长来看一些的话啊，确实中期维度整个资源板块的话，它的盈利还是有持续增长的空间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估值层面吧，确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板块的反弹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即使在经过比较大的反弹之后的话，我们也觉得就是它也不是说有点类似这个年初这种比较偏泡沫化的行情吧，可能还是一个前期悲观预期修复为主的一个行情啊，所以估值倒也没有说到一个很极致的一个位置啊，其实整体的性价比啊还是比较合理和不错的，所以我们觉得拉长来看的话啊，这个板块的其实机会也还是不错的啊，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分享啊。所以呢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说想要布局啊这个有色资源品相关的一个板块机会呢，可以先采取这种定投或者说分批上车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投资啊，不要一下全部这个 all in 进去，因为这个未来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所以呢，整体我们还是要把账户把自己的资金分成几份来进行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操作是比较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聊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其实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是一直在反复的，那也是牵动着投资者的一个心啊。所以呢，上周这个美国非农数据也是意外走弱，市场又开始重新讨论一个美联储的降息节奏。那这件事儿对于资源品不同的细分品种会带来什么样的定价变化呢？嘉禾老师。
啊，好的，主持人。对，就是你也提到了上周这个美国非农的数据是比较低于预期的。那我倒是觉得市场还没有暂时没有去这个交易这个降息的这件事情吧。但确实比如说原先大家交易可能年内会加一到两次的息那么这个比较偏鹰派的预期可能是有一个逐步的修正吧啊，对，这是我可能对一个数据的一个看法。然后具体落实到对资源品的影响来看的话啊，确实不同品种的这个影响啊还是会不一样啊。那么金融属性最强的这个黄金和白银的话啊，确实这个 它受益包括这个受到支撑的这个作用就是比较强了。因为之前也讲了年初至今的话可能黄金确实波动比较大啊，尤其是最近这波回调啊，主要还是受制于这个海外的这个预期的变化啊。那么随着这个美国的数据逐步的松动和走弱的话，那么前期比较悲观的预期在贵金属这边的这个悲观预期的修复其实是最为明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周像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其实反弹的力度是还是蛮大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相对有一定金融属性的像铜包括铝这些工业金属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一个作用吧就是但它确实这个受益的影响程度应该是没有黄金这些贵金属的影响那么大。那么其他的像能源金属和包括能源品的话确实整体的受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变动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相对小一些。对的，主持人。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是对于最近的行情和政策给大家都有进行一个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去聊一聊这个细分品种的一个机会啊。那其实刚才这个嘉禾老师多少都有提到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对于针对每一个细分品种我们再详细的去展开和大家再聊一聊。那首先呢，我们就从有色金属里面来聊起。其实刚才也有提到这个铜和铝近期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啊。那大家可能更想了解一下这个铜和铝走强的一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以及比如说他们有哪些的应用场景，这个供给端和需求端各自有哪些支撑呢？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先讲一下铜吧。对铜的话就先讲供应端。那么供应端我们一般会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生，一部分再生。那么原生的矿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矿山生产的这部分的矿石。那么这两年的话就是之前也有提到其实铜这边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在供应端其实就是供应脆弱性的持续的兑现。那么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大矿是陆续发生了这个就是生产的事故，那么导致供应是有出现了明显的减量，那么这个影响其实延续到了今年。然后我们也了解到部分矿山的话确实目前来看复产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甚至不排除可能明年这个生产偏低的一个态势还会继续延续这是矿山端的一个生产的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再生端也是我们传统讲的废铜这一块吧因为从直觉来想的话确实铜价越高的话可能会刺激这个废铜供应的这个弹性就会越大但是我们今年反而看到废铜的这个量是有同比下降的一个情况的。那么核心原因是因为国家在对废铜资源回收的时候这个政策是加严了，所以导致部分的这个不太合规不太正式的一些回收的渠道出现了一个关闭包括萎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确实废铜这一块的话供应量国内是出现了减少所以整体供应端来看的话不管是矿山还是再生的这个废铜确实增量都比较有限所以整体铜这边供应的增量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铜的需求。那么从需求来看的话今年确实客观的讲下游这些主要领域的需求可能除了电网和 AI 之外的话其实都相对比较平淡一些包括像房地产包括像汽车包括像这个家电可能都没有去年好但比较好的就是确实在 AI 的带动下包括这个电力本身的支撑下的话确实整体今年的需求端还是相对比较有韧性的尤其是 AI 确实在这个数据中心大规模这个上量的过程中的话对铜的这个需求的拉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预计的话可能一吉瓦的数据中心可能要用到几万吨的铜确实这个增量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消费我们可能近期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确实价格比较高了是否会出现这个价格负反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也会保持持续的关注。然后同第三点的话就是库存。那么从去年开始的话因为市场预期美国可能会对金铜征收关税所以往美国发运这个铜的这个趋势是在延续的。那么尤其是今年可能整体的美国的库存已经到了六七十万吨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 那么这就会造成啊，像伦敦啊，像国内啊这些其他的一个啊交易所的库存就会出现比较低啊，所以甚至会出现啊这个挤仓的一个情况啊，也会支撑价格走得比较强啊，所以整体在啊这个供应比较脆弱，然后需求有韧性，那么同时库存也是支持啊持续结构化啊这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铜价确实是走了非常强的。那么近期的话啊，其实持续维持在14000的一个高位上啊，甚至是要去冲击啊去年的一个高点。然后电解铝的话，其实它的逻辑就会相对比较清晰一点啊，因为它的这个供应的增量啊，国内的话是有产能的一个天花板啊，今年啊当然有因为部分这个产能因为价格比较高出现了超产的情况。但我们觉得这种啊状态也比较难延续，然后另外的话啊，就是海外我们预计的话啊，其实这个电解铝的增量预计也是会比较有限的。那么虽然啊，可能部分市场比较悲观的观点觉得可能在价格高的一个刺激下，海外的这个供应可能投放的会比较快，但我们交流下来啊，包括调研下来，那么预计在能源啊电力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海外的不同地区的这个政策的限制下的话啊，可能这个电解铝的投放还是比较慢的。然后电解铝的需求结构啊其实跟铜也比较接近，那么它的话啊像电网啊像光伏啊包括像这个消费领域啊包括像建筑领域其实也都有使用。那么今年可能铝跟铜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的光伏的用铝的占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啊，那么今年可能稍微会承受一点压力啊，但是我们觉得铝的这个消费也是会整体比较有韧性的啊。对，主持人，这就是铜铝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对于资源品的一些细分的品种啊，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互动和留言。然后我们先解答一下我们小伙伴的问题啊，有人问到说有色现在可以入手吗？那其实刚才这个嘉禾老师已经是对这个问题其实进行了回答。首先呢，您是要确定一下您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如果说您是一个中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您可以选择像我们嘉实这个购物车里面给大家这个提供到的这个资源精选啊、稀有金属啊、稀土啊，然后包括上海金啊，这些这个产品都是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的。但是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有说到有色整个资源品的这个板块，如果说跟一个月前比的话，现在性价比肯定是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但是现在仍然还是可以一个布局的位置。但是大家呢还是要这个分批来进行布局，或者说以定投的方式来上车是更为合适的啊，不要一下子就是全部的 all in 进去啊，还是要做好账户当中的一个均衡的配置。有人说怎么买，我们这个场内场外都有对应的产品来供大家进行选择，大家可以通过各大这个三方机构包括直销平台都可以进行购买。 ETF 的话就开通券商账户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好的，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嘉禾老师，就是您这个资源精选这支产品，它里面的对于这个细分领域是如何配置的？它有去配置一些铜和铝这样的一些方向吗？能跟大家讲讲它的一个投资的范围和一个运营的运作的一个思路吗？
啊，好的，主持人，对资源精选这个产品的话啊，是我们研究总监刘杰总亲自管理的一个产品，那么包括他去年的这个收益表现也非常亮眼的。然后确实如主持人您提到的，在我们比较看好的这个工业金属领域，像铜和铝的话，其实杰总的话啊，都是进行了比较多的一个配置，然后包括也是抓住了啊部分这个有超额的部分标的的一个收益的情况，是的。
嗯，好的。然后还有小伙伴说这个有多少钱就可以买，这个如果说大家场外来进行购买的话，它门槛是这个很低的啊，像1元10元啊这种起步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是场内 ETF 来进行购买的话，就是一手起啊，也就是100份起，所以呢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这个 投资的一个偏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刚才跟大家聊完了有色金属这个方面啊，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其他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比如说呢，大家最近也非常关注的一个煤炭板块啊，因为有机构也是认为煤炭新一轮上行周期是已经启动了。那您现在如何去看煤炭当前的一个供需的格局呢？包括大家可能更细致一些的，像动力煤和炼焦煤，它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啊，好的，主持人。啊，那我们内部其实对这个煤炭这个板块啊还是比较看好的。对。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吧，就是觉得今年煤炭的上涨可能跟美伊战争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大的。但它实际上有一些关系，但影响其实不是那么大啊，因为多数原油的消费其实是不是能被这个煤炭所替代的。当然比如说这个像欧洲使用的天然气啊，包括日韩使用的天然气啊，也因为这个美伊战争啊，受到了这个减量的影响啊，气电是可以部分被煤炭代替的，但整体的影响啊不是那么大。我们觉得今年最主要的变化还是来自于供应端啊，不管是春节前后的这个印尼 RKAB 的这个配额的一个减少啊，还是包括近期山西一起很令人痛心的这个矿难之后的话啊，全国各地收紧了这个煤炭生产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政策吧。反正我们觉得就是整体煤炭啊，其实今年供应端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那么不管是在供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们都预计这个供应的量会有一定的减少。那么从供应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能支撑这个价格有比较强的表现。那么今年的话确实也看到了，因为往年的话在三四月份或者四五月份这个传统的煤价的淡季的话，其实价格会跌的比较低那么今年的话出现了在淡季价格不跌反涨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明基本面确实是非常强劲了。那么从需求来看的话其实今年动力煤这边的需求也是比较强劲的不管是整体发电包括火电的支撑同时包括这个煤化工的一个消费的情况我们觉得整体需求也是不错的所以在供应收紧然后需求消费不错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对煤炭这个板块不管是这个供需格局还是后面的这个价格展望来看觉得都还是不错的。那么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动力煤和炼焦煤的不同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下游领域的一个运用的不同。动力煤的话它可能六七成是用在火电这个领域，那么剩余的像煤化工像这个建材像供暖等等其他领域其实也有涉及这是动力煤的情况。就是可以理解为主要就是用作燃料或者说部分用作原料了。然后焦煤的话其实它的下游就相对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制作成焦炭，然后在这个钢铁的生产中去起到一个还原作用所以它主要是去炼钢的作用。那么相对来看的话，可能上这个就是动力煤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会比焦煤更加强一点。因为确实受这个地产包括这个基建可能有下行或者有波动的影响的话确实对这个整体钢铁的消费是有下滑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炼焦煤的这个需求的确定性会比动力煤会差一点主持人主要是这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分享啊。那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也有人在感叹这个说行情变化实在是太快了，甚至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巨变，掌握周期行情有点难。确实啊，因为这个市场确实受到了很多这个包括内外部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交易情绪啊等等的干扰啊，所以呢大家去选择这种择时确实非常难的，无论是普通投资者还是专业的这个基金经理其实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呢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要均衡一些啊，然后以及呢去学会把自己的这个账户当中的资金来进行一个分配，不要一下全部的这个 all in 进去，或者说过度的集中在这种高弹性的板块啊，这个均衡配置或者说采取这种核心加卫星啊或者说哑铃策略啊都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或者说采取定投的方式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更适合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样一种操作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聊一聊，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这个煤炭呀、有色呀，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有提到黄金，我们都认为啊，这个未来还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这个空间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小金属，其实像这个稀土啊、钨啊、钴啊这些小金属呢，过去也是被归为小品种，但是这两年呢其实反复出现在了一个关键矿产的清单里。那全球范围内呢，资源民主主义的一个浪潮呢也在持续的升温，各国纷纷呢是把关键矿产上升到了一个战略的层面。那这种大的宏观背景下，对于资源品的定价逻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的，嘉禾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好嘞，主持人。啊，对，确实你也提到了啊，就是这几年可以明显观察到啊，资源民主主义是在啊持续的升温。啊，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部分的这个资源富裕的国家啊，就是出口国的话，他们可能会对资源的出口啊做一定的限制。包括像去年的这个刚果金对钴的限制，包括像印尼对镍的一个限制。包括我们国家啊，其实也是对像这个锗像 T， 然后包括像稀土啊进行了一个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的背后的话，它肯定带来的是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供应不足，那么就会去推升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同时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啊，确实因为很多国家它可能是这个资源的消费国，所以它在面临这种不确定的过程中的话，他肯定会去多备一些库存，多囤一些库存，那么会进一步放大这个需求的一个量级，所以在供应减少，那么叠加这个一些战备性库存的一个推升的过程中的话啊，就会放大这个整体的稀有金属的一个价格的弹性啊。
嗯，好的。如果说想要布局这个小金属啊、稀有金属方向的小伙伴呢，就可以选择我们嘉实的稀有金属 ETF 来进行一个布局。那场内场外呢，我们都有对应的这个代码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偏好来理性的看待就可以了。然后以及呢，这个如果说想要更加集中在稀土啊这个细分赛道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稀土 ETF 及其连接基金来进行一个布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能源方向啊。其实刚才除了我们提到这个锂啊、钴啊这些和新能源车储能密切相关的品种，其实前两年也是经历了价格的一个大起大落。那在当前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一个背景下，您是如何看待电池金属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呢？
啊，好的，主持人。那么确实您也提到了这两年其实这个整体能源金属包括用在这个电池领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金属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对，就是因为之前也提到了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尤其是像碳酸锂的话，它可能本身的这个供应其实生产并没有特别高的壁垒所以其实一旦价格比较高了以后，不光是行业内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扩产的意愿，那么很多本身不在行业内的这个新进入者的话，扩产的意愿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可以看到的话这几年确实价格的波动是很大的。那么站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个板块会相对比较中性甚至会有一点谨慎。那么核心还是就是您提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板块可能价格的波动会大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供应的投放的速度也会快一些，那么可能它的这个价格的中枢的预期不能持续给在一个偏高的位置上因为持续就是价格在一个偏高的中枢上可能就意味着超额的利润的一个维持。那么不管是新进入者还是存量的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其实都会有一个扩产的意愿，那么势必会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可能进入到明年或者后年一方面的话供应确实又会进行释放，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可能需求的持续性不一定会这么强，那么就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对这个板块的话确实目前来看可能会相对中性一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一个分享啊。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小伙伴呢，最后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黄金这个板块啊。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是多次有提到了，那我们再来集中的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黄金最近表现确实比较强啊，包括这个在整个资源品领域里面，它的这个反弹力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其实像央行购金啊、避险情绪这些，其实传统逻辑我们也都反复讲到过了，那么站在当前这个时点上，您觉得啊，这个黄金的配置价值如何？以及有一些小伙伴他可能会比较纠结，不知道这个，比如说黄金股和上海金对应的这种品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因为他们在这个市场反弹或者说下跌的时候，它的这个弹性还是有挺大的不同的。所以就是您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投资人，就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谈谈您的见解。
啊，好的，主持人，对，那就先讲一下这个对黄金的一个看法吧。就你也提到了，确实，其实这两年比较核心的买盘力量，其实主要就是两股啊，一股就是央行购金，然后另一股就是这个 ETF。那么前者对应的话啊，就是在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啊，包括美元啊这个信用弱化的一个背景下的话，确实。各国央行的话会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考量，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虽然最近这个金价是有剧烈的波动啊，但是金价在持续下跌的一个过程中，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话，其实还是展现出了逆势抄底的一个决心和一个态势的。那么包括上周刚公布了这个七月啊我国购金的一个数据。那么其实人民银行又是环比购金量大幅增长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体这个地缘局势没有发生大的一个改变的背景下的话，那么央行购金可能就能去支撑这个整体的金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这是央行购金。那么第二个 ETF 的话，确实您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些避险情绪的一个影响当然的话它可能更多是跟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会挂钩。那么前期的话确实随着这个大家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这个预期转鹰可以看到以北美区域为代表的这个 ETF 是在持续流出的所以也对金价造成了比较强的一个冲击但是近期随着这个金价的一个大幅回调以及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的一个偏鸽的一个态势的转变的话，我们还是看到了确实 ETF 它这股买盘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当前位置只要美国不去做太激进的加息的话不管是央行购金还是 ETF， 其实对这个金价的支撑还是都比较强的然后另一方面，确实您也提到了这个黄金的配置，确实本身就是有金价对金价本身的配置，那么就可以买这个现货的 ETF 包括可以做一些期货的投资那么对黄金股的话它其实是更多一个层面吧因为黄金股它这个公司盈利的增长不光来自于金价的上涨，它其实本身自身这个产量的增长也能带来这个盈利的持续增长，所以即使金价没有大的上涨的话黄金的这个产量只要在持续提升，那么其实公司对应公司的业绩其实也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黄金股尤其是有量增的这些具备阿尔法属性的这些比较优质的黄金股它的可能空间包括这个安全的边际会比金价本身可能会更强一点。那么像杰总配置的这个资源精选的这个产品里面的话，其实也是一直配置了一些可能比较有阿尔法属性的这个黄金的一个标的。
嗯，好的。感谢嘉禾老师的分享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更全面的去配置这个资源品相关领域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主动产品资源精选来进行一个投资。那我们对应的这个产品代码呢 ，A 类和 C 类都是给大家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的这个计划投资的一个时限来进行一个选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投资，比如说一年以上的，那就建议去购买 A 类。比如说持有这个一年以内的建议购买这个 C 类的品种可能更为这个合适一些 好的，那么我看到还有一些刚进入的小伙伴，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把这个资源品一些这个细分的品种给大家都分析了一遍，那最后呢就是请嘉禾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啊，给我们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对于下半年来讲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品种的机会，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有的您觉得这个商品未来的价格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有的呢您可能持相对中性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最后我们再来稍微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啊，好的，主持人。对，我们觉得就是虽然今年整体板块的波动很大，但其实很多资源品的本身基本面的这个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大。然后包括前期市场比较担心的这个战争，包括这个美国货币政策转鹰的这两重因素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也整体可控。所以基于上述的这个分析的话，我们觉得像贵金属像工业金属其实这个潜在预期空间还是不错的。那么像能源的话其实也具备比较强的韧性对，就是我们比较主要是比较看好这几个线索。
嗯，好的。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机会，那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提醒提醒啊，因为资源品的一大特点就是波动大嘛，它受这个国际价格呀、汇率呀、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一个影响。那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去管理资源品投资的一个风险呢？包括仓位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那以及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点？
啊，好的，主持人，对，确实您也提到了整体资源投资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多时候会有很多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那么可能也会对板块带来一些预期外的一个冲击，那我自己觉得就是首先肯定风控是要做好的，那么可能就是尽量去少做有杠杆的或者说期货类型的这些商品投资吧，因为。这些有杠杆的产品它不光是会亏钱它可能甚至有可能会倒赔钱的。对，所以我们觉得尤其是风偏，比如说相对小一点的投资者，那么可能还是要去少碰这类高风险的一个产品。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您也提到了一个仓位管理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方面取决于投资者本身自己的风险的一个接受能力。确实风偏比较低的投资者朋友可能就要适当的控制仓位。那么第二点的话确实就是也是和整体市场的情绪和位置有关。那么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辨别，比如说你觉得确实市场情绪是比较旺盛的时候，或者你自己也觉得可能商品价格高了的时候，那可能还是要减仓或者布局相对小仓位。那么在比较底部的位置的话确实可以尽量去多部署一些仓位。对，这是我给投资者朋友的一些建议吧，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嘉禾老师的分享。那其实我们的直播呢就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来简单的去盘点一下我们在资源品赛道布局的一些产品啊。那刚才其实我们有多次去提到，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布局的比较全面啊，大家就可以选择这种主动型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嘉实的资源精选，它这个场外的代码呢 A 类是005660， C 类是005661，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以及场外投资者来进行一个定投或者说低位布局。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要投资于这种被动型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细分比较精准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两只指数产品它覆盖了不同的一个投资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稀有金属 ETF 及其连接基金，那其实它跟踪的就是中证稀有金属主题指数，它覆盖了锂啊、稀土啊、钨啊这种多类的战略金属，是一只覆盖面比较广的资源品的工具。那场外想做定投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它的这个连接基金 C 来进行一个布局。那第二支呢就是稀土 ETF 嘉实，它其实跟踪的就是中证稀土产业指数，那它定位上呢是更加聚焦的、更细分的，那专门配置呢稀土的产业链的。那场外投资者呢也可以选择它的连接基金来进行布局。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从一开始的市场表现聊到了背后的一个多重的驱动逻辑，从铜铝黄金到这个煤炭从锂钴稀土再到战略性矿产等等。那相信大家呢其实对于资源品板块投资脉络呢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总结下来呢，我们 这个认为啊，资源品的走强呢是供给约束、需求拉动和战略价值重估三重逻辑的啊一个共同的叠加。但是参与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波动的风险，做好仓位的管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全部内容。那非常感谢这个嘉禾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分享，也这个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一直啊积极的踊跃互动提问。那大家如果后期还想了解啊哪些方面的这个直播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和留言，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呢给大家进行更多的分享。那感谢嘉禾老师的做客，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啊、好，谢谢主持人啊，也很荣幸能给投资者分享啊，谢谢大家。
嗯，好的，感谢嘉禾老师，拜拜。
啊，拜拜。